所以我怎么样都会有一个结束的回应祷告了啊。所以希望你们如果有什么感动，你还是可以记下来，连到结尾的时候啊，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公开的来祷告，好吗？啊，好，昨天我后来回去想想了，我还是讲完了啊，不管你们了，没有了，我想可能可以讲完啊，当然我会比较简略啊，就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把经文念一下，但是我不会用很多的例子啊，如果你们真的有困难，你们可以让我知道，好吗？啊，昨天晚上我们就开始说旧约啊，我们就花相当长的篇幅讲到献祭，对不对？啊，献祭里面有各个样的啊表彰啊。表彰啊，就是让人知道救恩是什么一回事，因为人不明白神怎么样要救人啊，所以上帝用几千年的时间来教导他的百姓啊。好了，昨天讲完最后一部分呢，是啊上帝的啊律例、诫命、律例跟典章。连今天接下来啊，上帝只是除了在这个律法上面啊，就是跟我们说他要怎么救我们，其实上帝也知道我们光听这个律法呢不够，所以他又加上了应许在里面啊。所以除了有律法，上帝又加上一环，也是帮助我们的救恩啊能够明白救恩，他加上了应许啊。首先呢，他的应许很多时候是常加在他的律法的后面啊，我们读一下这个例子好吗？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以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既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你就看到里面不单有诫命，也有掺杂了应许，是吗？为什么要这样呢？分开讲不是好吗？不会，因为什么？因为百姓光听律法没有感觉啊，所以上帝知道，所以他就用应许来帮助他们、激励他们、坚固他们。OK， 这是上帝扶救人的，因为他只需要讲一次就够了。但是他每次在讲律法的时候，他又提醒他有应许，他有应许。好了，除了律法里头不断的强调他的应许呢，上帝还派先知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不同的年代，上帝也派了先知来重申他的应许。因为百姓总是会忘记啊，也有很多的犹太人的爸爸没有好好教孩子，所以的确第二代就开始迷失在这个外邦的文化当中，所以先知一直进去他们的这个群体里头，重新的教导新的一代啊，也同时提醒他们，也安慰他们，也责备他们啊。当他们就是远离神的时候啊，他也做了这个工作。OK，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比较负面的例子，不过我们也读一下了啊。历代之下，他说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以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啊。所以不要每天抱怨你的传道人老跟你说话。 OK， 这里说为什么有人还会唠叨你要读圣经，唠叨你要敬畏上帝，这里说是因为上帝爱惜他的百姓，没有人喜欢讲这些东西的，你知道吗？讲也讲给自己听啊。如果有人愿意掏心掏肺讲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因为上帝感动他们。但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啊，这些人的反应就是嘲笑他们、藐视他们，最后上帝的愤怒就发作。历代志下36章是讲到他们被掳了。OK， 那耶利米就是在这个年代了。那耶利米怎么说啊？他说：“我从早起来，这上帝讲他的年代啊，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 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听。啊，你看得出上帝的描述是他从早啊，就是上帝一直都很重视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做什么？查手机，对不对？所以手机是你的神了 你第一件做的通常是你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你在整个晚上都在酝酿的东西啊。你可能是吃早餐，我希望你起来是先祷告了啊。好了，来下一个啊，除了给应许在律法当中，也给应许在先知的口里，上帝还知道百姓不够啊，就是在用别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坚固还不够，所以他又以百姓立约，而且还宣告誓言。这些部分呢，其实都是为了怎么说辅助的哈，就是上帝说完了，连他还预备很多辅助的方式来坚固他以百姓所说的应许啊。所以为了帮助百姓啊，在信心能够有信心哈，来等候这个救恩的过程啊，因为它是漫长的，所以等不会软弱，上帝就借着立约的方式啊，是不寻常的，因为上帝不需要跟人立约的，但是他却谦卑自己，卑微自己，以一个会死的人来立约，不会死的上帝跟一个会死的人立约啊。而且用这个约词啊来宣告啊，就是他要救罪人的决心。所以在立约的内容里头，我们看得出上帝真的是要救人啊，他用那些字，而且有的立约的内容跟立约的形式呢，也看得出上帝用自我咒诅的方法。他有时说我按着以永生耶和华的名起誓，是吗？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对不对？所以这些讲法呢，是说如果没有成，我不是上帝。我指着我的信实起誓，就是说如果这事情不做，我不是上帝，我不是信实。有时在月当中，祭物被破开一半，是吗？连火从中间过啊。这种的仪式呢，一般都是人与人之间，就表示说如果你毁约，你就要像这个祭物要死。上帝竟然跟人有这个仪式跟亚伯拉罕说，如果我所说的不成，让我自我毁灭。所以这上帝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就是知道人会怀疑他，人会因为苦难试探会质疑他的恩典，所以他就用约来帮助人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上帝那样的决心要救我们，我们的眼光就不应该常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常知道上帝为我们做什么，因为都是他一心的一意的要做的事。那这个就讲述上帝有时在不同的地方他用启示来保证他说这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就这是我们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上帝不需要启示的，他讲就是讲，但是他为我们格外加添，他就这样做了。以西结书，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上帝说，很多人以为上帝喜欢我们的亲戚下地狱，是吧？人家觉得他都不想救了我的家人这么多年他都不想救。上帝说，我用我的永生来跟你说，他说我不喜欢恶人灭亡，不是好人恶人。上帝不喜悦看见人离弃真道的你可能不信，他说好，我用永生启示，意思说如果我骗你，我不是上帝。但他不需要这样做，不过他是这样子来坚固我们所以最后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全家都一定会上天堂但是 最早我们的心要知道耶和华上帝是不喜悦恶人灭亡的，那可以吗？啊，好了，继续，你们有就 stop 啊。那这里一串经文其实是给你们一个例子的啊。啊，对啊，我也忘了交代为什么我会放那么多经文。当然第一就是弟兄姐妹的要求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讲了我没放经文，就是这样标题讲的，后来他们听完了说谁说的圣经啊，他说没有经文，好了放经文啊。但这经文呢不只是这些经文啊，我放一节两节呢是帮助你，如果你要知道圣经有关这些的经文呢，你只要上一节经文，有一些工具啊，我想你们现在是很方便的，手机也有，你只要一节你就可以串到很多很多其他的节，对不对？所以难是难在那个第一节开头你要从哪里找，所以我就列了一些经文，你只要有一节经文你就可以从那一节就继续就是串到圣经很多其他有关内容的经文，是很多的。 OK， 我不可能全部放了啊，好吗？啊，所以这也是帮助你们，如果回到家重新想看这些内容的时候，你觉得经文好像不足，你就从我放的那一节你再往后面找，它就有，就是一些工具好像串珠啊什么，他们都会有这样的功能啊。好了，回来上帝立约，那个约呢一般上你都看得出几个特点，就是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啊，以救恩为途径，也最后是以天国为目的的啊。举个例啦，这里有三个主要，当然很多记载啊，但是这里有三个主要的约啊，一个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上帝跟以色列就是跟摩西啊，以摩西做代表以色列的约，最后是上帝跟大卫立的约。啊，如果你读过这个恩约啊的Covenant Theology 呢，它这三个是 key 的啊，就是主要的约。其他的一些你说什么跟挪亚啦那些哈，当然也是重要，但是它不足以这些的明显啊，就特别讲到基督救恩跟天国啊，可以啊啊，你们看得到吗？啊，我还是希望你们读了，我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啊，我这样看不清楚。来，我们一起练一下，来，一二三，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好，他讲到几个重点，我画这个颜色了，就是国度君王，那这是指基督了，连永远的约要做你的神，这是指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啊，就是上帝不再看我们是外邦人或是罪人，他要做我们的上帝，而且他要赐给我们地产啊，就是迦南地，就是预表天国呢啊，这是跟亚伯拉罕说的。 OK， 连没有改的啊，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上帝又延伸到跟摩西说，这是在摩西第六章啊，就是出埃及的时候说的啊。啊，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建立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伸出手，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很像啊，对不对？他说我想起那个约，上帝说我纪念那个约，连他又重复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说的那个，做你的神， 而且我要给你天国做产业，没有变啊。这是摩西进去埃及救以色列的时候，上帝跟他说的。好了，把人救出来了，就是以色列离开埃及了，到了西乃山下开始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呢，上帝就跟全部的百姓说这个话啊。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就实在听我的话，守我的约，就是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啊。这个其实也是基于他前面说的啊，当然没有很 detail 了，不过也提到地，也提到啊，做神的子民，上帝做他们的上帝啊，特别是讲到他们的福分啊，就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子民，祭司的国度。那过了好长时间，来到大卫的年代，上帝又跟大卫重申同样的这个约啊，但是讲得更明确了，这里就开始有点看到基督的这个应许在里面啊。他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不像从前扰乱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他们安心，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岁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借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备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前面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立直到永远。好，你们很合作啊，都读完了，很好。是不是比较明确一点啊？这里就提到国都，提到君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熟悉那个旧恩的历史呢，这里就开始在就以大卫来预表耶稣基督啊。但同样啊，也提到地，就是产业，就是天国啦啊，也提到人与神的关系，就是神跟子民啊。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啦，我是想说上帝在整个旧约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几乎是同样内容的约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持守的功能啊，就是让不同年代出生的人不会因为他们的境况啊而开始灰心而不再等待啊。第三种上帝帮忙人的方法呢，他也用表征Topology 啊，就是表征呢。那表征我们很熟，是因为我们生产常常讲，就是表征呢是用一个可见的东西来代表一个不可见的东西，对不对？那表征也是辅助人的，帮助人啊，坚守人的信心的。OK， 所以表征呢没有受这个时间的影响，意思说表征跟预表不一样啊。虽然预表也是表征，但预表是一件事情之前实体到了，预表就停了。表征呢就是一直下去的，因为那个不可见的一直都是不可见的啊，救恩是一直不可见的啊，直到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啊，我们见到我们的主耶稣了啊。所以表征是基督设立给教会 在新约的时候，让我们好像跟基督有一个真实的你的信心好像看见了我们的主看见他为你死。 OK， 好了，所以这个在旧约也有上帝设立很多的表征给他们，但同时呢，上帝也设立了预表预表呢，就是刚才我前面说它跟时间有关系的，它虽然也是一种表征，但是当实体到的时候，预表就停止了。 OK， 我这里说了预表的东西停止了例子很多的我没办法列完了，我就列几个category， 你们可以自己再发挥在旧约的时候，地迦南地来问一下迦南爸爸为什么给你取这个名可能是天国的意思好了，迦南地是预表什么？新天新地。OK， 耶路撒冷预表什么？耶路撒冷是预表教会这个圣徒的聚会就是聚在一起的这个人群十二支派预表什么？十二支派是预表天国的子民。圣殿呢？圣殿是预表上帝的家，就上帝住在人当中，神的物质圣殿是这个意思，就是上帝住在里面的意思。所以表示说神有一天要住在人的中间，那因为这些都是可以摸到的东西是真的物质来的，但是它是一个预表。到了新约呢，耶稣来，耶稣就成为教会的头，教会成为耶稣的身体，实现了教会成为将来天国的一个起头开始。你接着福音，教会不断的扩大，最后把神所拣选的人都一一的加进去，直到耶稣基督把天国带下来。所以你要去耶路撒冷旅行是可以的你要圣地游、圣城游随便都可以只是说它是预表，而且它的功能已经停了，它有历史，但是今天你不能再以进到耶路撒冷感觉到我很神圣，没有，因为它的实体在哪里就在苏黎世的活泉教就在你每个礼拜去的那个地方，你进到了教会，你看到基督徒弟兄姐妹的时候，这就是当时旧约的人进到耶路撒冷的感觉，但你已经进到那个实体了，是意思说我们今天相会的人真信徒将来在天上也是你的弟兄姐妹那所以这个是预表，这个是预表的实现。下一个旧约呢，昨天我们讲很多的，就有很多的这个祭祀的，它其实也是预表，是吧？洁净礼、割礼这些东西它是预表代赎预表人的罪被赦免预表除罪债，预表人神和好。到了新约，我们的主耶稣一个人他一生的顺服，他满足了这个预表，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了罪债，满足了这个预表，他从死里复活，满足了这个预表，对吗？他从死里复活，圣经说就证明了上帝在基督里与人和好，或是说证明了上帝在基督里称人为义了。其实就上帝已经要这样做了，但是上帝用复活来向你证明他 approve 他同意这件事情，可以吗所以这些预表就停止了还有一些预表我们可能也昨天也问了一些，就是人物旧约有祭司、先知、君王，这些人物也是预表，他们预表耶稣的所以在旧约里头，百姓可以透过这三个职分来认识那将要来的基督是怎么样的，而且透过他们认识基督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因为看他们做什么你大概就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将来就是做这些事情。人物有多少？很多那其实如果你要有一些名单是多到吓人也有一点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有的就太过简单，所以我也不全部列，你有兴趣你可以找得到，我就列一些例子好像亚当为什么说他是预表耶稣？因为他是头一个人，是吧？圣经常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对吧？有这个用词嘛，对不对？亚伯为是预表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是唯一受死、受苦、受死的，他被唯一的坏人杀死就是他的兄弟。瑟特呢，为什么说预表基督呢？因为瑟特是，你们懂瑟特是谁 是亚当再生一个来代替亚伯的啊，所以瑟特的那条啊血统就成为了后来亚伯拉罕的血统，就是敬畏神的血统啊。这也是预表基督。以诺为什么预表基督呢？与神同行 ，OK， 基督与神同行，完全顺服神，学他。挪亚为什么预表基督呢？对了，他接着方舟拯救啊，上帝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为什么预表基督呢？啊，信心顺服啊，对，好，他是那个叫什么以色列的起源啊，是他开始的啊，就是神儿子的起源啊。为什么以撒是预表基督啊？因为他被献。是吧，献祭那件事。为什么雅各预表基督啊？因为雅各十个儿子是就是以色列国嘛，对吧？你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有很多孩子都不背上去算了啊。OK， 但到了雅各全部都算在里面了啊。所以雅各这个意思啊，就是他改他的名叫以色列。OK， 约瑟为什么说预表基督啊？因为他对他被卖到埃及，对不对啊？不是他梦多啊，而是他被卖到埃及，他为着信仰受苦，连最后他被提升到至高，有点像基督的降卑跟升高。摩西呢？因为他救百姓脱离埃及，脱离了撒旦。你们知道啊，耶稣呀，为什么预表基督？因为他带百姓进入迦南地，像耶稣带我们进天国一样参孙。因为他杀死狮子，不是因为他拯救百姓，跟士师们一样啊。撒母耳为什么预表基督呢？因为他有先知祭司君王的一个职分在身上。大卫不用说了，他是基督的先祖。所罗门是预表基督，因为他是那荣耀的王啊。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啊。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从波斯回到啊应许之地。麦基洗德谁来的？是一个品牌，咖啡很好喝。麦基洗德是谁？祭司啊，人圣经说基督就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说是永恒做祭司，没起头没结束。亚伦为什么是预表基督？因为他是神所立的大祭司。以利亚跟以利沙是谁啊？先知啊，他带着大有能力啊，来为上帝来正道啊，来传讲。约拿，为什么约拿会跟基督有关系呢？是因为耶稣讲过的啊，对，他在鱼肚里面，是约拿最羞耻的事，但是竟然是预表了耶稣。耶利米呢？为什么耶利米要是预表耶稣啊？因为耶利米整天做什么？对，整天为百姓的罪哀哭祈求啊，很多的啊，我列不完了。总之，主日学可以上啊。好了，所以在新约时代呢，这一些的预表都成了，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先知啊。所以昨天我们说基督并不是先知的一个，也不是先知里面的最好，只有耶稣是先知，其他这些只是他的预表者而已，好吗？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先知，因为他只有他可以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祭司，因为只有他啊，是上帝的爱子啊，能够为罪恶深重的我们代求，其他都不能够，因为他们自己也是罪人啊。最后，耶稣基督是君王，只有他是因为上帝把万有都赐给了他。大卫是一片土地的王，他不是唯一的君王，基督是因为全地都是他的。哎，所以基督来了，这些的预表就停了。可以吗？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用了啊，是他们的确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在天上会看到他的，但是他们当时的一个预表性呢就终止了，因为基督就是那个实体。接下来在纪委的时候还有很多标志性的东西啊，他神迹啊，审判啊， OK， 也有一些的物件，约柜啊等等，然后还有节期啊，其实这些都是辅助性的，都是为了一直提醒百姓说啊，每年过节，他们就会想起这个应许是真的， 什么例子呢？也很多啊，神迹的可能你们都说过了，有洪水方舟啊，有石灾也是神迹般的拯救，过红海神迹般云柱火柱，磐石出水跟玛纳是在旷野的，最后一次过约旦河，进迦南打败仇敌耶利哥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标志性的上帝救他们的事情，这些都是预表来的，预表将来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救我们从撒旦那里出来。连还有东西是什么？方舟，一个物件，其实它就是一只船了、啊，船被浮的东西啊。但是它本身没有神秘的，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你跑进方舟不会保护你的，因为它只是预表。旧约里头有铜蛇，有法版，就是十诫的法版，有会幕啊，有圣殿，有帐幕，对吧？把这个啊圣所隔开的那个是指基督的身体啊，对吧？哇，有人说是身体，有人说是这个人与神之间的这个通道哈、啊，就是本来这个通道是人要把那个幕就是弄开走进去，现在就裂开了，表示有一条路从中间过。好了，约柜里头还有约柜有上，就旁边有这个灯台，外面有金香炉，有陈设饼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圣殿里面、圣所里面的物件。其实每一个都有它的预表性，都是预表耶稣的。所以以色列人天天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左转右转都看见耶稣啊！上帝给他们上这个功课。除了这个过节啊，也有啊。他们过节大概是两个大的一个时段啊，一就是春天啊，春天很著名的节就是逾越节了啊。逾越节纪念什么？你们刚刚不是托马斯牧师教你们了？逾越节纪念什么？逾越节怎么来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以逾越节是纪念那个带赎是吗？就是那个羊的血，让天使审判的刀越过去了。人逾越节过了，马上跟着来就是除酵节。除酵节就是纪念他们出埃及。今天呢，除酵节就是我们受难节跟受难节了哈、啊，就是我们立圣餐的那个日子，同样。啊，所以我们每年的受难节其实是犹太人的除酵节，连接下来是出熟节一起过的啊。这个节期，出熟节就是纪念他们啊这个应许之地的丰盛，连出熟节也是我们今天的复活节。OK， 再过五旬啊，再过五十天就来到五旬节，五旬节是纪念他们在西乃山下领受律法。我们呢今天就是圣灵降临节，同样的啊，在以色列人领受律法赐下的那个日子呢，也是圣灵把律法放在人心中的日子，就是教会开始的日子。所以那时是立一个表征的国民，之后呢这个国民就实现在教会上面，其实有相应啊，就是上帝不是随便挑日子啊，他都把旧约跟新约放在一起啊。啊，这个日子过了，连下面呢，到了秋天呢，有吹角节，吹角节就是你们刚刚听牧师讲到的，是吗？吹角节就是敬拜荣耀上帝的一个节期，连吹角节可以，就秋天的日期呢。这节期可以是好像我们的未来啊，所以去角节好像是在指我们基督有一天要荣耀的降临，连赎罪日紧接下来的是指到上帝的审判跟赦罪，因为上帝要百姓献羊嘛，连也是指到我们将来基督再临之后紧接的最后审判啊。祝棚节呢是赞美耶和华的美善，还有他丰富的供应，就是上帝怎么样在迦南地给他们这些福分，人也可以说是我们未来的新天新地，是吧？你说话配得那么好，哦， 没有变啊，本来是这样的啊。那你看旧约这些一直巡回，一直发生几千年，一直转转转转转，一到了新约呢，实现了什么事情呢？基督徒个人上啊，就是我们信主耶稣，我们被重生啊，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我们胜过撒旦的试探，每天啊也经历圣灵各样的喂养啊，这个就好像这些过红海啊这些东西了啊啊，这个每天喂养就好像你在旷野吃玛纳喝磐石水啊，实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上面了。还有呢，基督徒一来到教会，我们以群体的经历，我们开始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彼此享受啊弟兄姐妹的关系啊，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做我们的大哥哥，我们的长兄，也因为耶稣，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天父做我们的啊父亲啊，就是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哎，这就实现了这些节期里面，旧约的人在节期里面也是很高兴的啊，彼此见面呢、啊，我们是圣徒啊，一起敬拜神守节。连其实那个不是永远的，那个是在预表教会。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啊，上礼拜你们去通往教会跟不同的人一起敬拜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有同一个父亲，同一个长兄，已经开始实现了，连将来要完全的实现，这是预表。所以我的意思说，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就不断的啊，就在聚会里头不断的做这些，直到基督把它实现为止。那最后一个职守呢，是管教跟安慰，这个没有停的，到今天还有的。就是说，上帝不仅给我们立法，学习认识救恩，也不断的给我们应许，也用不同的方式来兼顾，是吧？用预表啊，表征啊，是吧？连还有一样很需要的，就是我们没有那么乖嘛，啊。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怎么样，上帝也不断的管教我们。所以在旧约这个管教的列不完了啊，你们可以看被掳啊什么，都是上帝对他子民的管教，要促使他们悔改，促使他们寻求救恩，最后可以进天国。所以上帝在管教当中用很多的方式，普遍上他是用恶人，他用撒旦去激发恶人，恶人就开始破坏这个环境，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啊，它也带来了疾病啊、苦难啊、死亡啊等等。OK， 那这些是上帝用的一个工具，不是我们不会说是上帝做的，但是是上帝使用的，因为撒旦跟恶人呢是可以无穷无尽的去发挥他们的恶，但上帝限制他们。但不是上帝去做啊，那当上帝限制他们的时候呢，上帝的心意是要借着苦难让信徒的信心被激发出来。魔鬼跟恶人的目的呢，是要借着苦难要摧毁你的信心。那这个每次都在看谁赢，当然圣灵的持守不会失败的。所以每一次撒旦要摧毁你的时候，他发现你的信心越被压制就越硬越明显，是吧？如果压着睡的，通常就不是真信心了啊。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环境常常被考验，被考验啊。所以有时上帝也怜悯我们，他就透过一些的救恩拯救啊，就是他让你生病啊，脱离啊苦难，脱离死亡的危险等等等等，也是为这要兼顾我们对他应许的信心。直到那个最后的拯救来到，所以两个啊，就是他是一个好像一般做爸爸的人这样，一边会管教孩子，同时也会当孩子懊悔的时候，他也会安慰他的孩子，也就用这个方式，再加上许许多多的教导，还有辅助品，是吗？就是你孩子如果来瑞士。从国内送来瑞士，你要送他去德语学校，你要给他买很多很多的书，在墙上贴很多德语的图片啊，让他天天看天天看。还有呢，他不读的时候怎么样，你还要打他来啊，责备他啊，连他肯读书你还要安慰他，要赏识他，为了什么？为了他能够长大啊。这个不信主的人都懂啊， 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上帝知道，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子来磨练他所收纳的孩子，就是我们了，好吗？所以你说保罗讲的那句话是不是真的？保罗说无论什么苦难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基督的爱隔绝，是真的，因为全部都包在里面了，刀剑贫穷是吧，赤身肉体，什么什么都包在里头了，因为那一些都被算为是上帝对儿女的你可以说管教也好，或是磨练也好，好吗？ OK， 有问题吗？这个是本来昨天应该讲的，不好不容易讲到这里了哈。好，我停一下了，这个已经是一个段落了，可以吗？就是旧约的这一切，我把它浓缩成几个要点了哈，希望你们可以回想，也能够记得。昨晚上是讲很多律法的内容，今天早上就讲到上帝他，你就想到好像你帮你孩子放很多，买很多参考书，买很多辅助品啊，就是那个部分。再加上你常常陪你孩子念书啊，他被虐的时候你惩罚他，他努力的时候你鼓励他啊，这就是上帝怎么样对待他所选召的人啊。预表啊，这些是你可能跟你孩子说，你读得好，我就给你买一个华为的手机，啊，这读得不好再给你买一个 Apple 的，因为 Apple 太差了。你有时也会给他有一个表征了 这个东西代表爸爸对你的关心，是吧？也会的，你上帝也懂啊。好了，不多讲啊，可以吗？好。那我说我把它放到后面了啊，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啊，你记下来，等一下我们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应它啊，就回应我们天父的智慧啊跟保守啊。好，我们继续了啊，如果没有特别有问题吗？没有。好，我们来到最后第二题了，十一题，这十一题很短的啊，就是就业的工作上帝都做了。人就问，如果上帝拯救人的心意已经定了，那为什么要那么久才来啊？这也是很多人问的，是吧？耶稣可以生在大卫的年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等到那么长时间基督才道成肉身啊？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很害羞，总是不想出来？不是啊，圣经有交代的，虽然没有直接讲那个日期，但是它是有交代原因的啊。就是在旧约跟新约的区别，我们先来看啊，就是到底旧约跟新约是不是一样？我们不能够说一样，它在几方面是有区别的。虽然旧约的人呢也是领受了救恩的，就是他们有信心，那个信心不是我们现在的信徒独有的啊，旧约的人也有真的信心。他们最后领受的那个福分的本质也跟我们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是进入永生嘛。但是区别在哪里呢？旧约的人在经历上跟我们有差别，可以吗？就是他们领受赦罪，我们也领受赦罪， OK， 但是他们的那个赦罪呢，那个债是压后的感觉，就是你欠钱银行说好啦，还不起是吗？再给你两年了，你当然是高兴啊，但是你那个高兴还是有点担心，两年不是很久，对吧？我们新约的人去银行，银行说哦，黄先生啊，免了，不用还啊，你爸是我的朋友啊，那你出去的时候感觉很不一样，不是两年啊，不用还啊。所以旧约的人呢，他是知道上帝要赦免他，但是他还没有尝到那个赦免的完全滋味，我们就有了。所以这个区别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这里就列列说他们是有信心的啊，因为他们也被上帝啊收纳归到基督那里啊，他们是透过预表，透过表征物，透过象征物来信上帝的应许呢，因为他们看不到基督嘛， 是吧？他们看到金灯台，他们就相信啊、哦，上帝是教会的主；看到约柜，就知道上帝的恩典啊，以色列同在；看到圣殿，知道上帝会住在他们当中。他们是透过象征物，他们的信心被带到天上的。连我们今天就跟他，我们跟他们不同，是因为我们没有象征物，我们不需要，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再加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真实的同在啊，就不再需要物质的同在了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上帝没有让他们啊，他的旨意了啊，没有让以色列就业有很多福音的果效啊。我们新约呢，在基督之后，上帝就要让这个福音的果效大大的发展。所以在新约，我们就看到福音很快的就传出去了。反正在旧约，连以色列内部都搞不定的，很多以色列人最后是灭亡的，因为他们也不信他们所预表的。很奇妙啊，他们自己预表神的子民，但他们最后不是的。保罗讲了，不是我说的啊，是吧？出埃及的人预表离开魔鬼的权势，进到上帝，但他们死在旷野的。所以上帝的心意没有要在旧约让这个救恩的果效大大的好像结果累累，没有，但他却要在基督之后让这个果子明显，可以吗？所以这是区别。再强调一次啊，共同点呢是那个恩典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能轻看他们啊。他们可能是从第二个门进来的，但是他们还是进来了 OK。 所以他们得到的最终的是跟我们同样的，只是在领会上，在果效上是跟我们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蒙福，不是因为我们在天国我们比他们更高，而是我们今生就尝到他们现在才尝到的东西。亚伯拉罕在天上肯定很喜乐，他跟基督在一起，对不对？但他看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我们在地上都有了，因为我们只要顺服圣灵，我们就感受到基督与我们同在了，可以吗？好，第二，旧约，上帝为什么让犹太人那么长时间在旧约？因为我昨天也有讲给大家听，就是上帝使用他们做这个，就是上帝用他们做学生以致让他们代替其他所有的外邦人来上课，来学救恩的课啊。所以上帝没有叫全世界的人，因为全世界人都犯罪了，他可以把全世界人都招来上课，来学，重新学，学什么是荣耀神，学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学你犯罪你该怎么样悲惨。上帝没有叫全部人学啊，上帝只教一个小群的人学，就是一些人，但是他们不是为自己学的，他们是为全部的人学的，可以吗？他们一学完那个果效呢，圣灵就给全部的人了，就给上，就是给世界上外邦跟犹太人啊。所以这个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呢，这个功课就完了，就学完了啊。所以这个圣灵就开始应用基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果效啊，就是救恩的果效荣耀上帝的福分等等等等，可以吗？会不会难理解？就是你要做一点连贯啊，不是说旧约是别人的事情。如果旧约跟你没有关，严格来讲你也不可能是基督徒，因为你信的耶稣呢是以色列人在等候的弥赛亚，而且他是耶稣是以色列人啊，耶稣是犹太人啊。所以你要谦卑，虽然我们已经明白了，但是我们要谦卑的学习，因为他们是用几千年来学习这些功课的啊，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去学习。所以他的次序是很奇妙的，就是虽然上帝没有向我们启示他什么时候要让耶稣降生，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日期并不是随意的。圣经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定好日期，而且是为着一些的目的而定这个日期的。 啊。首先这一经文，下一章还有啊，就是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意思说我们不要去猜疑啊，像上帝哪一天来，但这个话是讲说不要猜我什么时候回来了啊，但也可以说你们也不要猜我为什么之前那么久才来啊，意思说这是上帝的事情。传道书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啊，意思说上帝不讲有原因的，是要你敬畏他，对不对？因为如果人都觉得很懂了，人就开始不再存敬畏的心对待上帝。加拉太书就直接交代这件事啊，就是为什么基督在那个时候来，我们可以念啊，这个比较重要。他说，既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中文是这样写的，时候满足，但是他英文是说 When the fullness of time had come， 就是上帝其实有算时间的，所以旧约漫长的日子不是没有意义的，是上帝所算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一算完，犹太人一毕业，耶稣就来了，好吗？ OK， 好了。雅各，其实这个雅各是旧约的雅各啊。雅各在临终之前呢，他的确有说过一些话。他说，弥赛亚什么时候来？雅各说，是在大卫的政权最后一根草被拔掉的，就是他完全被除去的那一刻呢，基督就来啊。这个预言是创世纪49，他说啊，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就表示说这个犹大要做王。他的家族要做王，所以他的政权一直在啊，这样。但是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意思说，细罗就是指弥赛亚。意思说什么呢？他的政权一直在，直到细罗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啊，他的意思是这个。啊，但以理也是这样说啊，但以理说，上帝是为了我们呢，要救我们，要除我们的罪。而定一个日子的，所以但以理九章他说，为本国之民和圣城已经定了一个日子。当然七十个七，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是一个算法，但是我们不用太过追究。但是意思说，上帝有一个日期，这个日期定的是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要阻止，就停止这个罪过，要除尽这个罪恶。要赎罪孽，引进永义，要封他，最后就封这这个义人，就是成全义人，还有至高圣者，就是高这个圣者，可以吗？所以圣经让我们知道，上帝拣选基督，也为他定他什么时候道成肉身，成就救恩的时候的日期。好了。在这里啊，我们搞定了啊，能先回来，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不需要去太过担心这个时刻因为他在神的手中。好了，在旧约的时代，上帝的儿女他们还没有完全被预备好来接受这个救恩因为如果他们没有预备好自己基督来，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上帝没有让基督在他们预备好之前就降临所以对于旧约的信徒，圣灵就帮助他们透过刚才我们前面说就是一些表征物但实际上他们后来也是真的是信了基督，虽然他们当时是相信表征物但当圣灵完成这个训练的功夫就是让旧约的人预备好了信心，可以接受基督的来临的时候，基督就出现了，就降生了所以他的目的呢，上帝透过这个旧约的律法，其实把犹太人放在一个圈子里面， 预备他们，也保护他们啊。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加拉太书三章，他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就是旧约啊，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很清楚的讲到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时刻没来临之前呢，我们是被交在一个老师那里，那老师就是律法。律法做什么？律法预备我们啊，去领受基督，直到耶稣来，我们就隐性成义，就是从基督那里能够得到上帝的义。如果没有预备好我们的信心，就人的信心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义，可以吗？所以人需要两，哇，也没有两千啊，可能哇，整个我们也很难算旧约啊。不过你要从大卫算起来，大概大卫是900多年的人啊，大概1000多年的时间啊。那你从亚伯拉罕就1005年的时间啊，来预备人啊，预备啊这个救恩啊。好了，另外一段也是指这一点啊，第4章1到7节，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前月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议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尽管以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直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你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那这段经文也是跟上面我们读的相似啊。保罗特别交代的是说，平常的小孩也是这样的，不管你爸爸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说孩童还没有承继产业的时候，他是被交给人去看管的，那个人就要训练他怎么样做一个承继人，对不对？啊，就要从小训练他的品格啊，各样各样样。等到时候到，这个父亲就会向外面全部的人宣告说：“这是我的继承人。”如果到了一个年纪，这孩子还是又懒又不学习又不聪明，连他父亲就会放弃给他承继的权柄，他会在外面再找，可能他会去收一个其他人的孩子做他自己的儿子，连在训练他。对，以前的人是这样啊，哇，现在可能也有人是这样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呢，他就用这个方式来突出说，我们本来是神的儿女，什么？但是在还没有临到之前，就是耶稣还没来之前呢，我们被放在律法之下，看来好像奴仆一样啊。我们要做，其实我们是主人来的，但是我们要学习做奴仆啊，做，直到耶稣基督来，他就把我们从里头释放出来。连我们现在呢，不是奴仆了，我们是儿子，因为我们可以，就圣灵让我们可以称上帝为我们的父。我们是承继产业的，好吗？所以这个目的就是就业不是没有意义的啊，律法的教导是必须的。因为困难就是这里了，就是我们行业的人有时看到就业的人，我们就觉得他们好像几千年都学不会东西，连学了又叛逆，连又拜偶像，我们就不明白，我们觉得为什么那么难呢？我们今天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吗？啊，我们一下子好像就可以领受了，我们觉得差异。其实旧约的信徒没有比我们更傻的，智商没有比你更傻啊，只是旧约信徒不明白救恩，是因为圣灵还没有向他们启明救恩。这是公道话啊， 啊，不是跟他们的个人有问题有关系，是跟圣灵的时间有关系。所以圣灵没有向他们启明整个救恩的奥秘，圣灵要透过他们的环境，他们所遭遇的事来预备他们，以致他们可以领受，他才向他们显明这个事情。所以看起来他们好像小孩一样，是不是整千年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不能出来嘛，是吧？连我们呢，今天其实是有了他们帮我们上了这个律法课啊，所以当圣灵啊使他们就是犹太人呢、啊、从这个律法课下面毕业的时候呢，他们得到了这个成果，圣灵就透过第一代的犹太人，就谁呢？使徒嘛，对，使徒就是第一代的犹太人啊，使徒承继了这个几千年下来犹太人对救恩的认识，连圣灵就透过他们来向我们这些外邦人宣告，而且圣灵也就直接把犹太人第一批犹太人的领受就给了凡是听跟相信第一批犹太人做见证的人的外邦人，可以吗？所以这关系是很奥秘的啊、哦，就是上帝没有重新再教外邦人，没有。所以你一看那些外邦人一信主就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人家等了好多好多千年了、啊，一被圣灵充满就生命改变，就丢弃偶像赞美真神哦，为主寻道，人搞不清你说这些人为什么那么大差距。其实犹太人自从使徒传福音之后，凡是因使徒的见证而信的，其实生命也立刻改变了，他们就不再需要那个过程了，好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说犹太人有什么好处，他说犹太人什么长处呢？各里有什么益处呢？他说第一个好处最重要的是这句话，他说神的圣言交给他们。那我们就哦，犹太人帮我们保守那本书是不是？不是，神的圣言不只是包括，不是不只是指那个圣经本身，他也是指到上帝的认识啊。上帝先给他们认识，所以他们好像是为我们先学了，之后我们就从他们的见证里头领受了啊。所以我们得到的果效跟他们是一样，但是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呢，就是我们在知识上，就是外邦人一般上啊，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当然很高兴啊，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没有弥赛亚的观念，他们也没有先知的观念，对不对？所以呢，外邦人就要谦卑的去跟第一批的犹太的信徒学习啊，这个救恩的神学，就是到底上帝是怎样来预备人的，而且呢，他们也要谦卑的学习啊，就顺服他们的见证，是因为上帝也用第一批的犹太人做圣经的作者。你们记得吧，就是第一批很多使徒们哈、啊、都是圣经的作者，所以上帝特别给第一批的犹太人有这个权柄，他们口所说的见证呢就是上帝的话，也就让世世代代的外邦人都要信服犹太人第一批犹太信徒的见证。所以今天你说你是基督徒，严格来说呢，你是相信使徒见证的人，因为你没有办法直接就是听见耶稣的见证，因为我们不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信的耶稣是彼得讲的耶稣，我们信的耶稣是保罗讲的耶稣，是吧？你没有见过耶稣，所以你就明白整个教会是建在使徒的先知的根基上，就知道是他们的见证啊。所以我们与犹太人信徒啊的关系是很奥妙的啊。所以保罗就劝教会不要骄傲啊，外邦的教会不要因为好像白白的就领受了犹太人的恩惠，就觉得好像他们很差我们很好啊。他说你不要骄傲，上帝可以把这个野橄榄接上来，对不对？他也可以把它剪掉。 OK， 好了，这只是一个应用了啊，你们还可以吗？ 还可以啊，只是十一点罢了，不是很迟。我们是一点才吃饭的啊。OK， 好，好了，我的野心很大，我要讲完全部啊。我后面会快了啊，因为后面很多经文。OK， 那我们来到另外一个部分了啊。那刚才前面讲的都是在指旧约的预表、预表、预表、预备、预备、预备。那现在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耶稣来了。他怎么样满足这些的预表跟预备，每一个好吗？好，分了几个部分呢？那第一个，我从耶稣基督降生，他一生怎么过他的地上的日子啊？耶稣的一生是用顺服来过的啊，他顺服在律法之下，也成了上帝预备啊，就是最完美的祭物。因为我们昨天说了，上帝要的祭物是完美的，对不对？没有残缺的，不单生来没有残缺，一生也不可有残缺。生来很完整的小羊，连乱跑乱跑断了脚不能用啊！所以基督生来完美无罪，他一生也是无罪的，所以他是最理想的祭物啊，最完美的祭物，他是旧约啊一切祭物的实体啊。好了，基督的诞生无罪，这个我们明白了啊，他一生也顺服，所以他也是无罪完美的。那这些经文我们念一下了啊。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所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哥林多后书，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头成为神的义啊，这常用的经文啊。彼得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是用以赛亚书的话。约翰一书说，你们知道主若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那圣经一再的强调基督是无罪的诞生，基督也是一生的无罪。你他的一生无罪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一生守律法，对，只有这个原因他才能够达到的啊。所以他一生守律法，他成全律法对人一切的要求，他遵守割礼，我们耶稣守割礼啊，你想他哪里需要，他又受洗，他又去圣殿洁净你，他又奉献你啊，这些节期啊什么都只是他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去守，其实不是因为他需要这些东西啊，而是他要顺从父神的旨意，因为他生在律法之下啊，所以他要拯救律法之下的人。好像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啊，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进去他才把我们带出来啊。刚才读到就是基督降生的原因，他说时候满足，神差他儿子为你子所生，并生在律法之下，目的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啊。所以这是上帝的意思，他不是从直升机上面把人调出来，他是让基督进去律法，再从律法里头释放那些他所拣选的人。接下来耶稣不单一生守律法，他行为上满足了神，基督内心也时时刻刻也是守律法的，就是他对神的顺从呢是从心底里面的，因为他爱上帝啊，所以他一生没有讲过或是做过任何一句话或是一件事是上帝没有吩咐的，这很夸张，但是的确是耶稣，当然我们相信他不撒谎啊。那耶稣怎么说？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什么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将万有交给他手里，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所以他没有说自己的话语。第八章，所以耶稣说，你们汲取人子之后就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 OK， 耶稣讲很明白，他说我没有做自己事，所以上帝很喜欢我的，因为我常常顺服他。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信。 OK， 这以后我再解，不过我主要强调的就是耶稣一再的声明他没有做任何父以外的事情啊。 啊，约翰后面他说，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我有差我的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马太二十六，他就来到客西马尼园啊，这是我们刚刚复活节讲的经文了。他就祷告说什么？我的父，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耶稣再去祷，他不一样了。他说：我的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自己成全。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从心底里面顺服的，而且他的顺服是以至于上十字架的。OK， 所以他一定是那个最美好的祭物人。如果上帝要挑一个为我们万人赎罪，一定只有他，也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啊。好了，耶稣成为一切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永恒的关系里面呢，其实父跟子本来就是相爱的。OK， 但是当这个圣子被拆来地上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经文，耶稣都强调说父爱子，对不对？因为子怎么？因为子顺服他啊。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耶稣说我很爱天父，有没有？你们懂我意思吗？你总是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父爱子这种话，但是你很少，我其实我找过了一次吧了哈，你很少看到耶稣说我爱父的，通常耶稣是说什么我顺服父啊。所以他的关系其实是指我们啊，就是说父爱子，父用他的慈爱来表达他对子的关系啊，但是子呢用顺服来表达他对父的爱。所以今天上帝要我们爱他，同时候是证明在你对他的顺服上面啊，就是爱人如己了，我讲很多次了啊。所以基于上帝对我们来说呢，他是有怜悯的，因为那时我们是罪人，他有一个担他就是从他那里而出的单方面的爱，主动的爱，他就把耶稣差遣啊，做我们的中保，让他满足律法，以致耶稣能够为我们赚取我们所缺乏的这个公义啊。这我们那天已经说了，我把它连贯起来啊。那段经文我们读过了，就是一个人犯罪，众人定罪，但是一个人行义，众人得生命啊。这是昨晚上讲的那个什么观念？归算啊。好了，上帝使那原本没有公义的罪人，如今被归算了，有了公义，以致原本啊以上帝为敌的我们呢，就可以就是与他和好啊。这个和好呢，就是这个关系的完整啊，就是上帝先单方面爱我们，连他就进到人的里头改变人，以到最后呢，人与神能够达到相爱双向的关系，可以吗？所以这个机物很要不得啊，很了不起的，一般牛羊做不到的，牛羊就咩咩两声就死了，他不能做这些东西的。这个机物一定要能够达到这个功能，就是让人跟圣洁的神有达到两项的关系，就是相爱的关系，好吗？所以这经文罗马书五章九到十一节，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啊。这个平常几乎做不到的，是吧？平常只是延那些牛羊的血，只是延后神的愤怒而已嘛。但基督不但拿去了，而且他建立一个破坏的关系。OK， 所以因此呢，上帝对人的怜悯，对罪人的怜悯，不会以他只喜欢公义的这个属性有冲突。因为有人问，神那么圣洁，他怎么可能会爱罪人呢？你说、很有冲突啊，这个两边想，不是？为什么？因为圣经让我们知道呢，上帝一定会把他所怜悯的罪人呢， 称为义，以至于他可以永远爱他们。因为圣经让我们知道，上帝其实是神的，他只爱公义而已，他不爱罪的。他爱我们这些罪人呢，是出于怜悯，但是当他的爱实现的时候，是你称，就是你被他称义了，所以他把我们这个罪人的这个地位拿掉，让义充满我们，以致他可以永远的喜悦我们，好像爱子基督一样，可以吗？啊，所以我要解释这个，我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了，一个就是说，上帝爱世人这种的爱呢，其实是指到上帝就是单方面对人的怜悯，但是这个爱不是一种双向的。双向的爱呢，人必须是被诚意之后的，他才能够建立这种正常的相爱，好吧？啊，所以如果我们得罪神，我们不顺服他呢？我们基督徒都会感觉到不平安，对不对？我们好像觉得这个双向的爱又破裂了，是吧？如果基督徒犯了罪还很高兴，这也不是很正常啊。所以基督徒也常常在这方面挣扎，就是我们信了主，我们还在这个关系里头有挣扎，但是我们只很相信上帝那个爱没有改变，只是因为我们的罪会让我们有时惧怕他，躲避他，拒绝他。但是当你被赦免的时候，你被称义的时候，你被就是洁净的时候，你又能够享受回这个和好的关系，以他为乐的关系。 OK， 好，这个只是题外话。刚才我跟大家说那个字啊，就是耶稣基督他顺服上帝啊，他的动力是什么？他的动力其实是爱。那不多地方看到，但这里看得到啊，约翰十四章他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哇，这个很少出现，并且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啊，起来走吧，哇，这是叫他们到这个克西马尼园去啊，就是一路上耶稣跟他们讲道。但是他说，这些事情发生是要叫人知道我很爱父，他吩咐的我都做。所以耶稣自己讲的，他行上帝一切的事情啊，一切的吩咐，他的最根本的动力呢是爱。那耶稣就教导了我们一个秘诀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你说很难很难很难很难，我就常问你，你爱谁？你爱自己当然很难，你体贴自己当然很难，你只做那些自己也喜欢的 OK。 但是当你真的是爱父的时候，爱基督的时候呢，约翰就说不难啊。约翰讲这句话啊，约翰讲这句话，这句话啊，我们可以念一下嘛，这三段也都是清楚的哈。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也藏在他爱里啊。这个命令跟爱藏在一起啊，就顺从跟爱。另外一个，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必爱他，并且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之来的父的道。最后一句，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哪里不难？约翰你搞错，约翰不是说不难，他难，但是如果你爱就不难 OK。 如果我们常觉得很难，很难灵修祷告，很难参加聚会，很难这个很难那一个呢，其实你要想一下了，是不是？哎呀，我不是很明白祷告，所以很难做啊。我不是很明白读圣经的重要性，所以很难做。我还是直接问你了，你到底爱的是上帝还是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啊？约翰讲的不难的，你爱什么你就做什么啊。好了，可以吗？11:30啊，你们自由啊，如果要去洗手间或是需要站起来什么都可以的，我反正我都站住了，没关系啊。好，来，我一定要讲完它了，我越想讲完它啊，那就不多了，剩下啊，来，刚才说的是耶稣的顺从，连耶稣除了顺从，他最后他还献上自己成为唯一的赎罪祭，一个罢了。之前那些都是预表，耶稣做了， 唯一的赎罪祭啊，因为他是完美的祭物嘛，啊，他做了一个完美的赎罪祭，所以基督成为旧约一切献祭的实体啊，他的死就还清了全部人呢所欠下的罪债，所以旧约的这些献祭就停了啊。所以这段话十二到十七节说，但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父的就上帝的右边坐下来，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已赦免，就不再为罪。很清楚的逻辑，对不对？所以如果任何人啊，或是包括今天犹太人还要重建圣殿重新献祭呢，他直接抵触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宗保性啊。天主教每一个弥撒都在重新献祭，因为他们的神父是 priest 啊，是祭司，连那个圣餐台叫做献祭台，献的是无血的祭。所以我们反对天主教的圣餐的理论，不是因为啊，他们当然他们还有变质说一大堆的啦，但是我们主要是说他们在继续献祭，其实他们是羞辱了我们的主耶稣一次所做的事啊。圣经说的，你叫他们读这个圣经，他们圣经也有这句话的，成了，完成了，不再献祭了，不需要了啊。彼得说他一次委屈受苦，是义代替不义，就引我们到上帝面前了一次。 OK， 所以旧约的人凭信心这样子哈，就是因为我们会问嘛，他们跟我们什么区别，那他们是凭信心先祭，所以上帝就忍耐他们，宽容他们，就把他们的罪就往后压啊，直到耶稣基督来承受这一切的义怒，上帝对旧约的这个怒气啊，信徒的怒气才平息下来。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今天上帝已经没有怒气了。 OK， 我再说一次啊，旧约的人常感受到上帝的怒气，因为基督还没有代赎，但新约基督已经代赎了，我们不能够说哦，代赎了是吗？每次上帝要生气，去找你的儿子，去找你的儿子，不要来找我，不会的。其实新约的上帝不是新派的人说他是没有怒气的神，他仍然是会对罪有怒气的，而是因为新约的信徒可以因为常常支取基督的这个代赎，他产生了功效，所以新约的信徒呢，只要一求赦免呢，他马上就感受怒气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不常有怒气，是因为我们常常求赦免。旧约的人就算献了祭还有感觉到怒气，因为没有真的除掉，你们明白这区别吗？啊，所以新约的人不能就荒谬啊，就说啊，我们做什么都没关系啊，一次神就赦免永远的罪，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啊。有人开这个空头支票给你，你最好还是还给他啊，没有签名的没有用啊。 OK， 是因为你不断的求赦免，基督就不断的让我们享受平息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耶稣的血，但是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圣经说他是用忍耐宽容的心对待旧约的人。 OK， 所以这经文是少有的啊，就是特别强调旧约的人的情况。连使徒行传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忍耐他们，上帝不践踏，但是现在如今他要我们做什么？悔改。哇，你们也看得到这样小眼睛很好。好，出来袭击，这我不念了啊，这早上我们寻找也是这段经文，但是观音就一问我这些字啊，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啊追讨呢啊。其实追讨不是说，因为我们一般用追讨是指到那些不幸的人啊，上帝跟他算账，其实这追讨呢是对应于上帝的忍耐，追讨就是说后面追上来嘛，就是上帝一直忍啊，信的人不信的人上帝都忍耐，但是忍耐他的时间到了，上帝就开始追讨人的罪。那当如果你是 有恩典的人，当上帝追讨的时候，他不是永世的审判你啊，他只是三世代，意思说你被赦免了，但是可能上帝把这个刑罚留在你身上一段短的时间，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你不要抱怨三世代好长啊，我们每一个都是应该千千代代被审判的，一次犯罪又永远灭亡，对不对？但是上帝只审判，或不审判了，就是叫我们受苦短暂的三世代，不是为了要你赔罪，只是要你真的有决心离开这些恶行。所以有时父亲做的一些事情的确会影响孩子，也会影响孙子，但是上帝有时就介入这个家庭改变他们，以致第四代就脱离了他祖父的一个坏的习惯啊，或是坏的结果，是神的怜悯了啊，不然的话上帝可以一直让啊，就是后代一直在他们自己的罪恶当中啊，可以吗？啊，连这里我要讲完了，他不单是顺服的，他也为自己献上，所以当基督做人的时候，他取了身体，就人的身体，他也取了人的人性啊。所以基督在地上的这特别三十三年半呢，他不仅是完全的不变的上帝，同时基督也是一个完整的人。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要讲呢？我要讲那个死的意义啊，所以你们忍耐我一下啊。啊，就是基督有人的灵魂，有身体。啊，这个可能你会惊讶，因为一般我们以为基督的灵魂就是圣灵。啊，这个不是正统基督教的神学啊！我再说一次，正统基督教的神学是，基督做人的时候，他有神性跟人性，在人性这一边呢，他是完整的像人，所以他有人的灵魂，他也有人的身体的，可以吗？在神性那里呢，他还是完整的神，圣灵还是他的灵。哇，耶稣里面好多东西哦。对，你不要这样想了啊，总之这就是奥秘了。那总之呢，你不能把耶稣的灵魂拿掉，耶稣灵魂拿掉的时候，他就不是真的人了。 OK， 好了，他是真正的人。好了，难处就在这里了，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被钉的那个时候是不是他在上面啊，很痛啊很痛啊，只是身体很痛，反正灵魂是圣灵嘛，没关系。不是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耶稣是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死的，这我们知道。 OK， 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他的身体要被残忍的杀害，因为他承担上帝的愤怒啊，像咒诅的人一样。同时呢，基督在十字架上，他那个人的灵魂呢，也要像罪人一样经历上帝的愤怒，对不对？耶稣不是说哦，身体很痛苦，灵魂很平安啊？没有，因为那个不是人呐、啊，人就是两个。所以基督实际上他是经历了两种，就是双重的死啊，就是灵魂、身体都死，都是关系的破裂。OK， 灵魂以上帝的慈爱啊，就是人的灵魂啊，不是圣灵啊。那人的身体呢，也经历了与世界一切物质的关系的破裂。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亚当，其实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有一天都要这样子死的，就是有一天你一定会经历身体死灵魂死两个死，虽然灵魂先死了啊，身体拖一拖，但是那一天来的时候两个都要死的。所以人很怕死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死是很可怕的，它是两个死，不是一个死。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到底代替了什么？其实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也两次死，所以变成基督徒呢不再有两次死了，两次死，两个死。就基督徒呢，你灵重生之后呢，有一天你的身体来到死亡面前呢，你是身体。所以基督徒对死没有很可怕，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死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威力，因为他不像那些不信的人是双重的一种死亡，所以对他们是极大的恐惧。基督徒是很坦然面对死亡，因为我们的灵已经活了，我们只是经历一个肉身短暂的死亡，而且你还要复活了，对不对？所以圣经有时就告诉你说你是睡了，他都不用死了，他是指到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没有真的好像死去，因为我们灵魂活着，而且这个灵魂将来会以新的身体重新的解脱。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有人告诉你说耶稣为我们死以致我们不用再死，你要问他你死的是什么，对不对？有那个人说是吗？信耶稣就不会死？好好，我信。等一下他身体生病了，说为什么我会死的？我说哦，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骗他。你要明白的跟他说，耶稣为我们死以致我们不用再死呢，指的是这种的死，就两个灵魂身体一起灭亡的可怕，基督徒不会再经历的了。啊，真信主的人会因为身体的死亡有一点的，可能有一点因为未知嘛，因为死亡不是我们熟悉的，也不是应该我们有的东西啊。OK， 你会好像要考试有点怕啊，但是你不会好像觉得失去了自己啊，自己会不存在一样，不会的，因为你的灵魂很活泼的啊。你的灵魂一离开的时候，你眼睛一打开，你看到谁啊？你看到我们的耶稣啊。你灵魂的眼睛啊，不用戴眼镜的了啊。你那个灵魂的眼睛呢，一离开身体的时候，进到属灵界，你第一就看到的是基督的荣耀。你没有消逝，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呢，被放到阴间黑暗里面去等候了。他们真的是可怕啊。好了，两段小经文，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取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死怕死而为奴隶的人。我们不再有这种死了。那约翰十一章耶稣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那我去叫醒他。耶稣真的讲他睡了，其实他是死了。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凡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你信吗？永远不死哪里，牧师也会死啊。他指的是什么？你不再有双重的死，你再怎么样死呢都不算的，是因为你的灵魂还在，你灵魂还紧接着生命的源头，除非你没有重生，没有这个恩惠，好吗？好，十一点半，来，可以再努力一下吗？这是最后一部分了，真的答应你，这几张纸啊，你们手上有笔记，你知道，我没骗你了啊。后面这个部分是讲到耶稣的复活，跟他在天上啊。好吧，我再继续一阵子啊，最后给大家一个奖赏，就是午餐啊，当然不是我预备的了哈。好，谢谢啊。OK， 好，我这里盖一下就不会太亮啊，你们看得到。有问题吗？你们如果心里面有一些想要回应的，也等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应啊。有问题吗？对于耶稣的死啊，我想如果你跟得上，你会觉得很感谢啊，很感恩。竟然有天下有那么完美的祭物，竟然天下有这那么甘愿为人死的祭物啊，薛群。对，
耶稣同时两个灵，一个属人的人，
对，
一个是圣灵，
对对对对对，
两个灵魂是同时存
在，对，是的，就是曾经有人为这个而懊恼，就是说耶稣有人的灵魂，又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明白？但实际上圣经也没有说这不是不可以的啊，这就是基督的神性跟人性的同时的一个共存在身体里面。Yeah. OK， 好，我没办法解释啊，这不是逻辑啊，我这个好像三位一体，你没办法解释啊。OK， 但是这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知道的，基督为我们啊取得这个人性而真实的人，所以灵魂必须是他的一个部分，阿弥人的灵魂必须是他的一个部分。好，继续啊。好，我们已经讲耶稣为我们死了啊，死了就算了吗？没有没有，还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基督要复活啊。所以基督不单完美的祭物，他不单完美的献祭，三天后圣灵 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好，耶稣从死里复活最早证明了一系列的事情，或是向我们印证了旧约许多的这个预表跟应许。第一，就是圣经说基督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或是说证明他是神。怎么说呢？因为基督的复活是独特的，他是这一种复活的第一个。圣经讲基督他完全按照他自己的预言所复活，他也完全按照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而复活，所以这种复活不是随机的，不是侥幸的，是独特的，而且是第一个。将来紧接下来的都是我们我们这些人也被应许要复活，所以将来我们也跟着按着耶稣这个方式复活。第二呢，他的独特是因为他的身体，他复活后的身体呢是荣耀的，所以证明耶稣不是逃过死亡，对不对？撞车断手断脚，哎，还活着，但活着的时候是断手断脚。耶稣复活之后，他是荣耀的身体，所以证明耶稣没有逃过死亡，他是胜过死亡，他用荣耀的身体活过来啊。那这有趣的是，我们有时讲呢，我们有一点好像把祭物复活，就是我们说耶稣复活，好像那只羊被宰了，拿上去烧了，然后来那个羊又从台上面跳下来，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不是这个复活，因为祭物呢，上帝没有要让祭物复活的，祭物是为了死的，祭物最后要烧成灰的，就是要完全，因为它是为赎罪的嘛，对不对？耶稣复活不是祭物复活，耶稣复活呢是以神的儿子，以上帝的身份复活。那这个可能在你跟人家传福音讲复活的时候要有一个区别免得人以为耶稣只是就是他以祭物的身份死，但后来他又活过来，好像这个祭物没有死，好像上帝不需要祭物，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收，拿回去，这样没有，不是啊。好了，所以圣经罗马书很清楚说，按着身上的灵，他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或者证明他是神呢？神的儿子就是犹太人知道的，就是指上帝了。这里我就声明说，祭物是为了被杀，没有意义的，祭物复活是没有带任何意义的。OK， 耶稣复活的是一个神迹，圣经说是圣灵让基督复活。OK， 但是圣灵是基督的灵所以圣灵行这个神迹，所以表示圣灵是神但是圣灵又是基督的灵，所以基督也是神你说什么逻辑我不是什么逻辑，圣经的逻辑，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复活可以证明耶稣是神？因为复活这件事是神做的，人不能做，所以复活是圣灵做的。但是圣灵是神，但圣灵是耶稣的灵，既然圣灵是神，基督也就是神，所以这个就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跟拉撒路或是其他的人复活是截然不一样的，不单是他出来是荣耀的身体，而是他是带着一个神性神的荣耀的一个证明第二个，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生命的源头这个不难耶稣讲过的话刚才读了就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连基督就按这个方式就复活了，所以表示生命是在他掌控之下约翰就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复活也给我们一个保证，他是生命的源头。第三，复活证明基督是义者，他所献上的蒙上帝的悦纳。怎么讲呢？就是基督就是上帝吩咐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表示上帝将基督看为是无辜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基督之前会死，不是因为上帝判错罪了让他去死了，而不是，是因为他是代罪的，他是代赎的身份而死。但是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基督如果是无罪的话，上帝不能违背他自己，所以当基督代罪的工作完成之后呢，上帝看基督是无罪的，所以他必须要从死里活过来，他不能伏在死亡之下，因为义者是享有生命的， 这是 圣经的原则，就是你守律法你会生你会活，是因为律法应许人有义，义者必活。很多信上帝的人呢，能够有很大胆的信心，就是他相信他不会，就是他不会怎么讲灭亡啊啊，不是因为他举手啊什么，是他知道他被称义，义者在神的眼中是不会灭亡的。嗯，你信吗？啊，还是你还要很多的方法来啊保护你自己啊，为着生活啊而妥协信仰？我们不害怕，是因为圣经特别诗篇呢、啊，重复的应许啊。大卫常常在苦难在敌人面前的时候，大卫很平安，他说上帝是公义的，他必不把公义的交给死亡，因为他这样做的话呢，上帝就不再是公义。嗯，好了，所以基督是一个例子了。现在结论来了，如果耶稣是义者，他又死，那你就很放心了。为什么？你就知道那个死呢，不是为他自己的，他那个死是代替性的，对不对？你就开始知道哦，耶稣的死呢是有代替性的，那你就知道他是上帝所立的那个有效的代替者。不然你就有点担心说啊，那个死可以用吗？有代替功能吗？是不是耶稣自己也有问题？哎，你不知道。但如果上帝宣告基督是义者，他之前又真的死了，你就知道那个是为别的人死的，你今天就被算在这个群体里面啊，我们就可以因为他，我们不再被上帝要求赎价，我们可以因为他，我们不再被上帝的愤怒所追讨跟审判。OK 啊，这里就有两段短的话说，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就是把他释放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因为他是义者啊。罗马书说，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或是说，上帝用基督的复活来证明他给我们义，或是给我们表达他的喜悦啊，义也可以表达翻译成上帝喜悦我们，所以上帝用基督的复活来证明他喜悦那些他代替的人，所以你很安心。如果耶稣迟迟不复活的话，第一你怀疑他的死是不是有效，是吧？因为你不知道，连他又不复活，你也担心说可能那个死不是代替的，是他自己的，连你还仍然为着自己担心。但上帝用复活来向你证明说，上帝很喜悦让我们称义啊，这个神迹啊。接下来复活给我们什么意义呢？复活给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信基督重生之后生命的一个原型啊，就是一个状态啊。圣经说，罗马书四章六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也就是说，我们重生过后的人呢，我们从基督的复活那里看见我们的原型。好啊，接下来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信徒将来复活的根据跟盼望啊，这个经文也有了哈。我们努哈，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复活过来。所以基督的复活也是我们复活的根据。哥林多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手的果子，是吧？所以他是第一个，我们是接下来会结出的。腓立比书，我们既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悲惨的身体改变和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都一直与我们做连贯嘛，所以基督是为我们复活的啊，他可以复活之后悄悄从坟墓的后门走掉，门徒还在坟墓门口哀痛， 但基督没有这样做，他要安慰教会，所以他从坟墓里面就是冲出来，把石头挪开，很威武的走出来。为什么？他很在里面很冷，他受不了。不是啊，他要向我们证明我们所盼望的是真的啊。你有信心你能够经历到基督的复活，不是因为你看见，或是因为你用什么证据，是因为你被重生。你被重生那一刻呢，这个活的生命进来了，你说哦是真的。什么任何人想要否定你，没有啦，耶稣复活是传说的，没办法的，因为你经历了那个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变了。你们可以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基督的复活没有办法被证明的，没有办法向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来证明的，他只能够在大脑啊。好像有一次我们听到有一个布道会，就有一个讲员很出名的，他就是铁证代办的那个作者。你们知道有本书叫铁证代办吗？他就列出许多许多的证据，因为他是律师嘛啊，就证明哇，布道会最后告诉大家说耶稣基督是活的啊，这些证明他活了啊。然后后来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你这样多的证明死人活复活是真的，但是呢没有办法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忘了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那个就是耶稣，你没有讲，除非这个活的耶稣进到你的心里啊，是吧？不然我们讲了很多耶稣对很多不信的人，他说是啊有死人复活，但是他还在坟墓啊，这就是难的地方，对吧？所以基督徒信复活呢，不是因为头脑有问题，也不是头脑特别好，无关了，你有理性，但是呢你有一个更强的信念，是基于你经历了又真又活的主啊。好了，耶稣复活讲完了啊，在啊不错，还没十二点，大家不要太紧张，来，这个是最后了。耶稣复活他在地上，他没有马上走，圣经说他跟门徒在一起教他们认识神的话，预备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领受圣灵啊。这老师真的是好啊，退休了还用四十天，没有马上走啊，他用四十天之后呢，他才带着荣耀的身体升天啊，让他们看见了升天，连他将来又要荣耀的带着天上的圣徒跟天使降临。好，我们现在等这个日子啊，也带着盼望来等啊。好，我讲这最后一个部分了。基督在他受死之前，他应许门徒啊，他身体要离开他们啊，但是呢基督也很确实的告诉他们说，圣灵要以一个更真实的方式来与他们同在啊，就是透过圣灵呢，他们更能够感觉到耶稣，而不只是用眼睛啊。所以这两段经文是耶稣在约翰那边啊，约翰福音那边的应许，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他就差他来啊。所以耶稣说他去是好的，他去是让我们更接近他，他去是让我们更能够信靠他，因为是透过圣灵啊。他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世人能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在你们，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这不是讲将来啊，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走一阵四十天之后我就回来了，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不是用身体，我是我的灵进到你们那里，永远与你们同在。OK， 所以耶稣应许这个事情，他在复活之后啊，他要带给门徒这件事啊，带给教会。那旧约的时代呢，这个应许啊，就是天国的应许啊，就要因为基督的升天就要实现了啊，这些的预表什么都要因为基督的升天而实现，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啊，基督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新的群体，这新的群体不再叫以色列啊，它叫教会。它就是天国的一个雏形，就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形状。教会中那些被重生的人呢，就是将来天国子民的一个 天国的子民，就被加入天国子民的一个行列了。OK， 所以如果基督不升天呢，这个事情不会发生。所以基督升天就开启了这个国度的引擎啊，国度引擎就开始发动，开始在走了，啊，就引进了最后一个阶段啊。那这里一些的经文啦，啊，我们可以读一下，就是教会是什么啊？那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另外一个，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你们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格林多后书最后，你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这句话你们记得哪里出现过吗？当上帝跟谁立约的时候讲，亚伯拉罕，对吧？实现了吗？实现在哪里？教会。当上帝说我要与你们同住，要做你的神，你要做子民的时候，他是指到教会的方式诚实，就是呈现了，他不是在以色列复国的方式啊，1941年的复国不是这个应许了的，这应许是2000年五旬节的那一天啊就实现了。这是圣经讲的啊，不是我们不喜欢以色列国而讲的啊，不是啊，圣经是这样说的。OK， 圣灵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啊，圣灵下来被吃下来啊，他要给教会一个全新的经历啊。前所未有的，旧约人完全不能经历这样的一个丰盛了，天国的丰盛开始显明了。信徒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超时空、超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啊这种相交啊，我们可以跟，因为在灵里，我们可以跟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姐妹就是彼此的代祷，好像连在一起啊。我们甚至可以跟天上的信徒，当然我们不是跟他讲话，而是透过他们留下来的，好像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教导，我们还可以得到许多的益处。好像在这些方式上，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相交。虽然他没有跟你讲话了啊，所以我们的信徒的这种相交关系就不限制在以色列啊支派的里面了。他超过了地方跟时间，就是因为圣灵做的啊，圣灵没有空间限制的，他可以把两个人连在一起啊。所以教会将因圣灵大能的拯救工作，并借着基督的福音不断的传扬，直到最后啊，就是天国最终的实现在地上啊。这是一串的经文了啊，我就拼命要你们读圣经啊。啊，不过盼望你们读了能够记得啊。那圣灵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段经文说，啊，圣灵是基督因为父的名差给我们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第一，圣灵要赐给我们，要让我们不断的记得耶稣的话。连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来在每个地方为主做见证，就是为主工作。这个见证最终要成就上帝的第一天晚上讲的这样的荣耀，就是圣灵必给我们能力来做完上帝的旨意，以致上帝的荣耀可以成全。罗马书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所以圣灵让我们感受到旧约的人很难感受到的那个父的爱，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怒气了。 OK， 那个爱浇灌啊，不是一两滴啊，是给你冲到满满。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说爱神一点都不需要客气啊，因为神的爱是浇灌给你的啊。下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们的身份也因为圣灵 而得到确定，你不再怀疑。罗马书说，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晓得圣灵意识的，就是上帝啊，因这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啊。这我以后有机会再讲，不过严格来说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帮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啊！你看圣灵带给我们这些好处是旧约没有的，哇，旧约没有那样丰富的啊！我们好像已经就是可以完全支配它啊，也不支就是支取它。提多书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那这个经文说圣灵呢让你可以得着重生，而且呢可以相信你是上帝所预备的后世啊，你不单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爱，你也很确定你有份于天国的产业啊。最后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圣灵把耶稣基督的性情给了我们，这不是九样啊，这是耶稣的一个性情，完整的啊。所以我们开始能够活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性情。如果你不明白耶稣性情，你看看福音书你就知道了。那就是耶稣的忍耐、喜乐、和平这些 OK。 所以圣灵给教会前所未有的啊这种丰富，所以耶稣说他来给我们这个好处是真的，好吗？本来要唱诗，不过我想你们已经没力气了，你们太饿了啊。我后面只剩三章了，可以讲完他再唱诗好吗？啊 OK 好，你们合作啊，谢谢。来，他复活，他升天了啊！他升天，这里是说圣经用坐在上帝的右边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用词啊，来描述基督的升天。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了。什么叫做右边？右边呢是特别要强调，基督并没有因为当时放下他的荣耀而失去了他。这个神性啊，就是他的神性没有亏损，因为他做人 OK， 因为他仍然是在父的右边，就是同等的啊。父神不仅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又使他升高证明他是神，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升天啊，连让他与自己同等，用这个来向世人彰显基督是那一位上帝的儿子啊，并将基督先前所放下的荣耀归还给他。那这个不是说基督荣耀有变化，就是说基督为我们荣耀隐藏了，现在呢父神把这个荣耀向世人彰显，说他不是木匠的儿子，他是上帝，好吗？那自始至终基督的荣耀没有变过啊，我们那天已经说了，但基督荣耀的彰显却是有改变啊。现在呢接着福音不断不断的传扬，基督的荣耀就一直的扩大，是吗？我那天也问过你们，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讲说我是爱你的灵魂啊，所以呢我希望你得救啊，你可以跟你爸妈这样讲啊，希望你得救啊，我是爱你的灵魂啊，希望你就是你是用爱他，希望他信耶稣，就是好像我们觉得你现在要吃这个东西对你身体好啊，我是爱护你，我叫你吃，我们用这个方式来传福音，让对方觉得你是爱他，为他好，所以你叫他信耶稣 OK。 其实这个也没有说错啊，但是它不准确。准确是什么？你传福音的目的主要准确的目的是神的荣耀，意思说你希望多一个人称耶稣为主，所以你传福音。你跟你爸爸传福音是因为你希望你爸爸也可以像你这样称耶稣为主， 因为称耶稣为主就是彰显上帝。你很看不顺那么多人，那么就是活人啊，就是自由的走动，但却没有荣耀神嘛，所以你很迫切的为神的荣耀去传福音。宣教士就是这样的，他走到土人那里，他说我很爱你啊，有人说我才信你哦，你又不认识我。其实宣教士开始的动机跟动力呢，能够到那么远的地方，是因为他们看不下非洲这么大的土地没有人高举上帝的名，他们是为神的荣耀而去的。因为我们今天传福音很狭隘的，就变成是自家人的救法啊，很信诚的，快点快点多一点啊，来来多信耶稣啊，上天堂啊，为你好的啊，不要这样啊，怪不得有时我们得不到啊一个安慰啊，因为上帝就让我们学习要认他的荣耀而不是认自己啊。好了，所以耶稣升高，上帝把这个给他哈，所以下面只是经文了，我们也可以读一下嘛哈，就是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我的诗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啊。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啊，就是他求父给他那个本来他的荣耀。以弗所书这个我们读很多次了，我们可以再读一次，就是照他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附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啊。这是耶稣升到天上是这个情况。 OK， 他已经得回他的那个，就他荣耀已经得到彰显了，在地上是逐渐的彰显，那在天上已经彰显了，他是主，他是神啊。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就指基督的啊，这个也是我们常念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就是上帝啊，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屈，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我们那天已经解释过了啊，这个后面这意义是什么？因为今天是讲这个名就是神，这个名啊，基督被彰显是上帝。OK， 好，来，快完了啊！刚才讲啊，在右边还没讲完啊，右边，今天我们在地上怎么过日子呢？其实我们主耶稣换了他的办公室啊，他本来是在地上办公的，现在呢他升级了，他到父的右边，就是总统的旁边啊，哇，不旁边，就是做总统，他到最高的位置，上帝的右边，在那里继续他的工作啊。所以福音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耶稣成了，现在福音是应用在人的身上，这个最后的阶段呢，其实耶稣基督可以派天使去做，一定很容易的 OK， 但是基督不愿意用天使，他用我们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要我们参与他的荣耀啊。对，所以基督就好像爸爸这样，对吧？他上到最高的地方了，就好像一个爸爸，他的太太生日，他就跟儿子说：“儿子啊，妈妈生日啊，你送他一个生日卡。”他说：“好啊，好啊，好。”那爸爸就去买生日卡，买花啊，全是爸爸做完的啊。连最后呢，啊，就叫儿子在那边画一个图，画一个签个名，就画一只乌龟啊什么的。然后呢，就叫儿子拿去给妈妈，拿去。啊，儿子拿去给妈妈，哇，妈妈就把一切的爱都给了儿子啊。爸爸在旁边看，啊，酸酸的啊，哎，不是我吗？啊，忘记了，开玩笑。你知道耶稣就是这样，他在天上，他把撒旦都打平了，他把一切敌人都服了，连他叫你跟我呢去传福音，我们还老抱怨呢，很难呢，很难赚钱，不难不难啊，赚钱我们就觉得很有劲啊。耶稣已经让最容易的留给我们，为什么？他要我们按一个钮，连他说拿，全部都是你的， 但我们还很多时候抱怨福音的使命太过沉重。当我们想起我们的主耶稣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且他是要分享荣耀，我们传福音就带着盼望，对不对？如果男的他早就做了，他不会给我们做的。他就是像我们说的，好像我哥也是这样，我只有一个哥他大我3岁，因为他很照顾我了常常，因为我每次就是图画，我图画不好每次画到一面流泪一面什么，因为明天要教画通宵我哥是艺术很好，所以他就看到很惨就想他就飘飘两下拿去等早上就叫我补两补，可以了9分不错因为他把这个给了我了，这个光荣给了我，因为他是我哥嘛。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大哥哥，他知道我们这些小弟弟不行男的他都弄完了，他说来来来，你就做这个，做了你就跟哥哥一样了，我们就跟他一样的。哇，我讲人的东西不过希望你能够连贯一下所以最终呢，父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人彰显自己就是耶稣把这个福分我们去传福音人就称耶稣为主，连父神也就得荣耀所以这个是耶稣走的时候他向我们说的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于是他上到天上去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 他意思说我全包了，不用怕，从现在到我回来的时候 OK 全部的事情都在我那里了你们只要去做去使万民做门徒。那这是刚才读的，我就不叫你们再读了，不过它也是这段经文的这个观念的一个经文就是基督升为至高。下来呢，耶稣的升高坐在父的右边，我们右边讲完了，我们讲一下坐吧坐是什么意思呢？坐就强调耶稣坐完成的意思一次性完成，所以他就坐下来了，所以基督不需要再代数了OK， 因为上帝对他的工作完全满足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权能托着万有，他洁净了人的罪，就坐下来了，坐在父的右边希伯来书7章说他不像其他的大祭司每天要为自己的罪去献祭他一次献上自己就成了，所以他坐下来就让我们知道那个坐不是他脚酸这表示他成，因为基督是灵他没有在天上他有身，但是这个坐跟我们今天的人的这个坐不一样他是用我们所理解的语言来表达他成全这是最后一章了感谢主神迹一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快最后一个是上帝右边，我们讲的右边讲的坐我们就要讲上帝了。好，上帝是强调什么呢？他在上帝那 的右边，就表示他来到上帝 的面前其实这个上帝，他上去上帝那里呢，这个用词是有点像旧约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要强调祭司耶稣基督继续做祭司的职分。耶稣升到天上，上帝的右边坐下来，不是跟父神谈天，他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那旧约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大赎罪日战战兢兢带着血进到至圣所，他就跪在那个约柜面前献上血了跪在约柜面前就开始为百姓祷告了 OK 那我们的主耶稣希伯来书说呢，他带着荣耀的身体拿着一桶他的血开玩笑没有血没有拿就是他拿着凭着他的代赎，好像即使这样带着血，那血是自己的啦，他就进到天上那个真正的至圣所，地上的是预表的嘛，对吧？耶稣真的进到至圣所，他就来到父的面前，上帝的面前，那时他做什么？他就凭着自己所做的赎价他的血就是他所付上的这个赎价
他就不断的为你为我的成圣祷告。所以今天耶稣在祷告是 这件事情啊，他就好像祭司进去至圣所，他还没有出来啊。我们在外面就当然带着盼望啊，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最完美的嘛，所以父神一定喜欢他，他还没有出来啊。所以他出来那一天呢，是我们成全的那一天，好吗？啊，所以这段经文我把它切开了，不过我们可以念了。他说，但基督啊，已经来到，做了将来每次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他讲现在耶稣在那个地方，好吗？好，这是最后了啊，我们等一下就祷告了啊。这只是应用，不过我可能已经讲过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已经，不过我就给大家温习就结束哈。就是我们每一天跟罪还在征战，我们在成圣的当中，我们常被罪所搅扰，但是每当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要凭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求赦免，我们就可以经历这个平安。但是这个过程呢，它的关键呢，我们可以这样不断的祷告赦免，祷告赦免，它的关键是谁啊？是天上的这位祭司，因为他是慈悲的大祭司。圣经说的慈悲就表示说他不会厌烦，所以你常会觉得哎呦，我每次重犯哦，不好意思，什么时候轮到你不好意思啊？耶稣是慈悲的嘛，他都不厌烦你重复讲。以前那些老大祭，那些祭司老了哈，百姓去讲，祭司可能说又是你又这样做，怎么可能？连百姓就有点怕了，就不是很想去了，对吗？因为这个祭司不慈悲，对吗？我们耶稣不烦啊，啊，来来来，什么事啊？在，他还是愿意听啊。而且圣经还说他不单是慈悲，而且是忠信。忠信就是说他很忠实啊，他不是听了一堆好好好好进去逛逛逛，那这个也没有用啊，这个即使也没有帮助，对不对？他进去的时候他记得你，他是忠实的，他不忘记他所救的人，一个一个都记得。你能够想象吗？全世界几千万几亿的信徒的求赦免，我们的基督点名不忘记你，你还不祷告？哦，我不懂啊。如果你还不愿意迫切的来支取这个恩惠啊，我们是何等的忘恩了 啊！所以两段经文，希伯来书他说，所以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了啊，他要在神的面前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你应该很有把握了啊，他为我们做这个事情。罗马书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在还要上到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谁能控告你？魔鬼，魔鬼都没有这样靠近啊，啊，魔鬼控告我们，对，但是基督却在父的面前为你为我提名来求赦免啊。当然这个事情不是永恒的，因为它会有停的一天啊，就是当我们主耶稣代求的时候完了，他就从圣所出来，他出来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求赦免了，因为祭司已经出来了，他已经从那个至圣所出来，然后出来他做什么？他就开始荣耀的降临在地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那一天完成他的祷告，意思说整个地球最后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呢，基督就不再需要代求，他就出来，他就带着圣徒，带着天使啊，荣耀降临，新天新地的日子就实现啊，在他所造的地上，可以吗？好了，完了啊，讲完了，应该哈，没有了，有问题吗？12:10啊，你们有要问的吗？内容没有，好像 OK 了啊，不是很完美啊，都全部碰到，但是最少有一些重点啊，可以让大家
还有一些经文啊，可以让大家回去啊，可以继续的默想。好，如果你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一起啊，为着这些事情，我们来回应祷告啊。啊，这一次我就公开了，就是大家都可以同声啊，开口祷告没关系啊，我们就一起同声祷告。结束的时候我来做啊，我们就从今天早上所领受，或是前几天你想要回应都可以，我们向上帝来表达我们对他的赞美啊，也把这个伟大的荣耀啊来归还给他啊。我们每个人一起祷告啊，谢谢你，看你带领我们今天完成你的啊，谢谢你现在我们要前面来认识，让我们一起去找你来说。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是伟大的主，你不单配得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你也配得我们在永恒当中不断的来向你赞美，因为你是何等的浩大你在救恩的事上，你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忍耐，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那无条件的恩惠，也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坚忍的恩惠，以致我们可以靠着你最终进入你的荣耀。所以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这个内容你让我们看见基督耶稣你成就在旧约中一切的预表以致我们不再有担忧上帝是否还会向我们来追讨各样的罪债。我们感谢你，你不单成就你的救恩，你荣耀的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将来要复活之人的盼望。我们感谢你你回到父的右边，你继续为着拯救我们的事工来工作让我们在每天在地上过日子，我们不是在围着自己的目的追求而生活，而是我们为着上帝你的荣耀来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你有一天你完成你的拯救工作之后，你必定要再回来，你要把属天的福分实现在地上，你要把天国降在耶路撒冷降在地上，你要长远的与你的儿女们圣徒们同住。主，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来过我们每个日子。主，我们也围着我们弟兄姐妹
啊，有个别的重担啊，特别是我们亲人家人的救恩啊，我们啊身体的状况啊，我们儿女的教育啊，他们的挣扎，我们都知道这一切啊不是啊没有目的的临到我们身上啊，这一切都是上帝你啊眷顾我们，持守我们救恩而给我们的考验啊，为的是要啊让我们在考验当中啊我们被炼净啊，以致我们不会不存啊有不存的啊这些扎载在我们的信心里面啊，让我们既被苦难的火所考验啊，我们就可以单单的啊来仰望上帝的恩惠啊，因为你的恩惠就足够啊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主，你保守我们啊这几天所领受的一切啊，叫我们的心可以一直不断的向你来感谢，向你来赞美，也让上帝你对我们的喜悦啊常常临到我众弟兄姐妹的身上啊，让我们在生活中真的是可以经历到神你啊对我们的爱，可以经历到上帝你对我们真实的眷顾，也特别围着我们啊回去啊的下个星期的生活啊，我们弟兄姐妹有个别的挑战啊，特别有要考试的啊，要工作的啊，要面对各样啊事情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啊，你为我们已经预备了这一切啊，既然你把我们从死亡之中拯救出来，就没有任何的苦难啊，困难可以叫我们再以上帝的爱隔绝，因为基督一次献上就已经满足一切所需用，我们在主的面前已经可以以身和好，也可以永远以上帝为我们的喜乐。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啊，这个是我们的回应诗。